桌面太多东西了吧。
谁？
我们就真的 hold 不住啊，好不好？好哟！
刚想说怎么这么大事？
对啊，我想说怎么那么厉？
要再一次吗？
不用啊，可以啊。
欢迎收听今天的 Silent 笑容中，大家好，我是 Albert。
大家好，我是杰哥。
青春青春
佛罗伊山傍水花，是见山是山，见海不是海，海海瓦咖喱玛西达。
好的，我们为什么会录这一集呢？因为其实这礼拜没有录音，只是我在检查那个爱情离婚药的时候，我发现在4月6号凌晨的1:10的时候，有一个阿 J 他留言给我们，
好久四月，
对，我们
快一个月了，
我们都忘记要回复这则爱情离婚药。
我们中间只有一集，我们中间只有录一集的样子。
好了，我们先回复他的问题。好了，
好啊，
好了，你想在节目中被称呼的昵称，他就叫阿 J。 嗯哼。他的性别呢是顺性，应该是顺啊，他只有写男性。
Okay. OK，
对对对。然后你希望我们为您解答的爱情困扰是，来，这是我妹妹问的。我妹妹有一个交往8年、快9年的男友，但是呢，
okay.
他们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性关系。Oh. 我妹妹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什么都没发生？
是很好奇、哦，
很好奇，
很好奇、哦。
连我妈都怀疑她男朋友是不是不行，或是 gay。我妈也跟我妹说，如果这样性生活不美满，那以后也会不幸福，要好好考虑是不是要继续在一起。我妹周遭的朋友也觉得很奇怪，我妹也问我说这样该怎么办。我妹难道听啊，我妹说难道我要主动提起吗？但身为 gay 的我跟我妹说，她应该主动吧，你主动也太怪。而我很惊讶，居然8年多没性行为。P.S. 他们从高中在一起到现在，感情也很稳定，男生也买了房。想问问，这样到底怎么办？请两位给我妹一个爱情迷魂药。
OK，
好，首先呢，我们来分段剖析一下这些话。第一段，我们先讲第一段好了。他觉得就是他妹，就是这位阿 J 的妹妹有一个交往八年
J 妹
，J 妹
，J 个妹妹
，J 妹，这个 J 妹呢，她有一个交往8年快9年的男友，但是他们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性关系、
哦。
我妹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没有发生？好，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我先讲我的看法好了。
Uh-huh.
我觉得这是可能发生的，因为我确实遇过有不喜欢性爱的男性，然后他是整个在跟我约会的过程中 ，even 到最后整个过程大概1年，我们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性关系。Uh-huh. 他就是对性关系这件事情他特别的冷感。
OK，
他追求的是情感上面的高潮。
嗯哼，
对，
他追求情感上。我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是他是不是有宗教信仰。
哦，对，还没有结婚。
想到的是宗教
信仰。对，阿J，你可以再回复我们一下，就是他这个男友是不是？
虽然说过了这一个月，搞不好他们都分手，搞不好他们搞不好真的结婚了，还是分手，我们也不知道。但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对对。
因为我自己，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刚好，因为我的信仰是基督教嘛，所以我很清楚知道，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就是婚前不能有性行为。
嗯，
所以如果男生他是有宗教信仰，
等一下，他是婚前不能有性行为，还是婚前不能有男女性？性行为
就是不能有性行为
，OK，
对，因为男性
包括打手枪也不是不行，
对啊，
所以你自己打手枪也算性行为，
对啊，
哈，这样好，
他打手枪不是性行为，但打手枪犯的是淫乱罪，是淫乱罪，因为你的脑中有色情的想法，所以
我们是不能脑中不能有色情的想法，
对，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做爱这件事情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不是为了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
做爱这件事情在圣经教导上面，它是关系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连接。
OK，
你的关系必须强好、强大跟坚强、厚实到你愿意把你的身体交给了对方。
嗯，
所以在情感上面达到一个高度之后，你再把你的身体交给对方，这是全然的给予，你等于是全然的信任他。
嗯，
他能够全然的拥有彼此的身体，
嗯，
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再麻烦 J 妹帮我们回复一下，就是你男友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们很好奇
这件事情，很好奇。但我觉得的确啊，我也同意认同。第二个我也想的是，搞不好就是他真的就是不喜欢有性关系。
对，我也这么觉得。
或者
是他
搞不好有一些隐疾啊。
我比较好奇的是 ，J 妹有没有看过他的性器官
啊？应该是没有吧。
哦，既然他们都没有发生性关系，
啊，
应该是没有看过，对不对？
既然都没有看过的
话，但睡觉在一起都不会摸到嘛？怎么可能在一起八九年，然后都不会碰到彼此的性器官？很难吧？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也有可能吧？
谁知道啊？我不知道哎，欸，因为我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
谢喽，谢喽，谢喽！发生性关系是拽鸡宝贝，不是高维。
我也想拽鸡宝贝危险，很容易被演上飞机的。
最近那个名字不要太多露出。
我最近要把名字关起来，
会被人家巡田巡到。
真的，我要改名了。我现在用只称代名词，叫我 Dan。
我要改名了。
叫 Dan 好。好过分哦，但这也是这是双关哦，各位。
好，那再来后面这一段，我觉得要回复他一下。嗯，他说：“身为 gay 的我，跟我妹说，他应该主动吧？你主动的太奇怪。首先，这句话不太对。谁说女生不能主动提起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就是如果妹妹真的有这样的疑问的话，我觉得妹妹是可以主动提起说，哎，为什么我们在一起八九年都没有性关系？这点是不太奇怪的。
对啊，
我觉得妹妹可以主动点询问。
是，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框架本来就告诉我们，可能被动方，
女生
所谓的女
性跟女
性，或者是在男同志的一零之间，零号也可能是要。被主动规划成要被成为被动的一方，
对，或者是，
但其实在身体的交流上面，其实都是可以，它是可以互通有无的，嗯，彼此是可以当主动的人去提起的啊。
对，当然也不止在身体上面，就任何事情都是可以主动去提起，
啊，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性别的关系。
是啊，因为我很喜欢当主动的人啊。嗯，
但他们从高中就在一起到现在，感情也很稳定，男生也买了房。嗯，对，男生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很想要知道这一件事情。
但他前面其实有一个说到，就是男生是不是不行？还是是不是 gay 这件事情，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很蛮好玩的。嗯，因为我觉得他不一定是 gay。嗯，我觉得就单纯只是他就是一个无欲求的人，搞不好他就是一个无性恋，
或者是他可能有什么 trauma
之类的，
有 PTSD，
搞不好。但我觉得搞不好他是无性恋嘞，欸，他就搞不好对于身体的追求是真的没什么感觉的。嗯，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聊聊的耶。
对啊，因为既然都在一起八九年这么久，然后也有考虑要不要继续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好好的被讨论的。
对啊，
对，就是所有事情是我觉得是要讲出来比较好啦。
对啊，我觉得这个沟通反而是我觉得很像其实。其实是应该是先回到这个部分吧。嗯，其实反而在判断他是不是他的性倾向如何之前，应该是先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讨论。我觉得妹妹不好意思提J 妹不好意思提起来，有一个部分她可能担心自己是没有性吸引力的。哦，可能在男生的面前，他是觉得他是我是不是没有性，
或者是他担心对他男朋友这样没有面子，没有给他男朋友面子。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放，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就是可能担心。对，就像刚才说的，我觉得可以放轻松，就是到底是哪一个部分让你觉得这性关系在我们之间，它到目前为止为什么还没有发生？究竟是你可能是有生理上面的疾病吗？还是你有心理上面的因素呢？嗯，还是我作为你的对象，你觉得我还不足以让你提到足够的兴奋的程度，让你能够想要享用我的身体，享用我的身体。
我觉得讲到这件事情很值得跟大家提。我最近就是最近也不用提，反正大家在 Netflix 上面看前十名这个戏就在里面。然后，如果你怕爆雷的话，你这段就跳过。反正呢，就是反正就是这出戏它叫做《驯鹿》Dear Reindeer， 就是驯鹿宝贝。然后现在讲述这个男主角，就是演这个男主角的男演员，他其实就是编剧本身。然后这个是在讲他自己亲身发生过的事情，就是他在酒吧打工，他想要成为一位喜剧演员。然后他在酒吧打工的时候，就是很穷嘛，只能在酒吧打工赚钱讨生活嘛。然后他遇到了一个进来。点饮料的女性，然后那个女性反正到最后就是，大家去看那个剧情大纲，就是那个女生其实是一个跟骚有跟骚 那个叫什么跟骚刑事背景的人，就是他其实因为跟骚这件事情已经被判刑过很多次。
嗯哼，
对，然后这个女生就是一直跟踪他，然后每天传几百封的 email， 然后传讯息给他，然后就是一直出现在他家附近这样子。但是就是他身边的朋友都告诉他说你要去报警。
嗯，
但是他就一直在思考说为什么他同时，就是他同时一直在思考说这个女生她是不是我这样报警是好的吗？因为这个女生很明显感觉上她是精神有问题，有精神有状况的，需要帮助的。我这样去报警对她来说会不会是一个伤害？反正她就是在替这个加害者建设很多的立场跟想象。然后后来他就往回推，他就在推说为什么他最后人格会变成这样。然后后来就回到他以前，其实他是被性侵过的。
你是说那个
男主角？
哦，男主角，
男主角、
okay、
他是被性侵过的。然后因为那个男主角本来是一个异性恋，就是他是一个很完也不能说很完整的异性恋，但是他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二十五六岁的时间点，当时的性别认同是我喜欢女生。
嗯哼，
但是因为他就是认识了一个编剧，很有名的编剧，然后他就去那个编剧家、嗯、然后那个编剧每天都是喂他吃各种的
药物
啊，那个药物已经不是大麻了，是可能像是 MDMA 或者是一些迷幻药，或者是药剂很强的安非他命或者是什么东西、嗯、他每天就是去之后他都以为要投入工作，但他每次用完那些药之后他就会昏过去，然后他就隐隐约约每次去上厕所的时候他都会觉得他鸡鸡湿湿的、
嗯、
然后他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鸡鸡有口水味。
OK，
直到有一次他真的已经，
那他口水味道蛮重的、欸、
对，因为可能有抽可能有抽烟
我的重点好重
总之这个男生他就是在某一次他就是 overdose 了，然后他就整个昏过去，他起来的时候他是被对方性侵的、嗯、是从后面侵入的，然后他在过程中一直喊不要，而且他一直哭，但是对方没有停止、
嗯、
然后这件事情造成他很大的阴影，然后他就对于性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正面的去面对，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造成他的性向很酷，就是他的性向变得很模糊、
嗯、
就是他很厌恶这件事情的发生，但是他同时又很享受这件事情。
OK，
所以他这个过程中他就开始一直在跟任何不同性别的人滥交，然后都找不到一个想要爱人的感觉、
uh-huh.
然后他后来就真的遇到了一个跨性别的女生、
uh-huh.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人是我这一生的挚爱。对，但是他跟这个跨性别女生在交往的过程中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他硬不起来。
OK，
就是他对这个女生没有办法，他
有足够的性吸引力。
对，但是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别人 OK， 但对这个女生完全没有办法。
OK，
然后他就回去找了那个一直跟踪他的女生，
uh-huh.
他就上了那个女生， oh, wow. 然后一切事情就被解决了，就是他性这件事情就突然间被打开了，就、
okay.
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就是我觉得，反正这个故事到后面，他讲了很多。他在他的某一次喜剧的决赛决定他会不会成名的那一刻，
uh-huh.
他崩溃了，他就是没有好好的做他的喜剧表演，他就是崩溃了，在台上讲述之间他被性侵的过程跟这个、
okay.
整个他人生怎么会这么凄惨的故事。
嗯、
就是我只是题外话，只讲
他应该赢了吧？
他没有赢，他后来是输的，但是他因为就是在台上崩溃这段影片、
okay.
被底下的观众拍下来，然后放到网络上。
OK，
然后这件事情爆红，然后后来他就把这个，因为这出戏会拍成 Netflix， 是因为他去英国的爱丁堡艺术节做剧场演出，然后后来被看见，就觉得这剧本太好了，后来就变成做成影集嘛。
哦哇！
然后整个过程中就是扯到这边来，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你们在讨论，就我们刚好讨论到说他这个 J 妹的男朋友会不会不行，会不会是有一些
J 妹男友
。如果他真的是有一些，我们只是打个假设，比方，
嗯，
他真的是有这些trauma存在的话，我觉得妹妹跟他谈，或许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是啊，
对，就是这些人有时候他真的说不出口。
对啊，然后我也其实，我刚才突然想，我觉得我应该去看一下，因为你刚才说那个他最后讲了他的悲剧，但他在喜剧里比赛讲了他的悲剧，但他最后没有赢。
对啊。
这完全就是一个喜剧拍啊！我只是觉得这个、
就是、
剧本真的写得很好。
然后我觉得最可怕，我觉得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一幕，我永远记得，就是因为这个网络影片爆红了，然后那个家、就是一直跟踪他那个女生，
嗯，
就一直威胁他说， 你再不理我，我就要去你妈、你爸妈家跟你爸妈说你喜欢男生，然后你被男生性侵，你再不回我试试看。Uh-huh. 然后他就觉得不行不行，他觉得事情不能这样被传到爸妈的耳里，所以他就决定主动回去跟他爸妈出轨。
OK、uh-huh.。
然后他就很难过的跟他爸妈讲述了他被性侵的过程。
以前的故事。
对，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讲，是因为我怕你们会瞧不起我。”
啊哈。
然后他爸爸就说了一句，他爸爸就说这句话我鸡皮疙瘩，是他爸爸说，那你会瞧不起我吗？然后他就说，我听不懂你是什么意思。他跟爸爸说，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他爸爸就回他说，我从小在天主教教会长大的。
哦，
这句话我鸡皮疙瘩都不行哎、欸。然后他爸爸后来就好好的抱抱他说，这件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过，所以希望你可以往前迈进，就是好好去治疗这个伤痛。
哦，哇哦，
这出戏非常好看，就是
我要看一下，
你真的要看一下。
因为我最近刚好在写剧本，面临到就是整个脑子
干涸了，是不是？
干涸，我现在脑子是撒哈拉沙漠，很像你在
跟我们在泰国的嘴巴一样，
很像你去搜寻干涸的大地，会有一块一块的那个
那个叫做。皲裂不是龟裂，
对我现在脑子就是那样子，我的脑子皱褶已经不滋润了，它没有水了，它现在是一块块的，你拨开它会有碎开的，
好具体、哦，好恶心哦，它已经不是像那个光华夜市卖的猪脑汤那样
了，嘎嘎的，
它也像那个
皱皱的，
对，皱皱的，已经不像那个
干到你那个
新暂时停止呼吸吃的那个婴儿脑，
然后干到你。手不小心划过，刺伤。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这出戏真的很棒，然后也提醒了很多人，就是身边有很多人在受苦，然后就是不要让这些受苦的人继续受苦。就是你觉得有你的朋友有异状，就请适时的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
但我觉得我们刚才讲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后设的想法，也有可能就是原因很简单。
但我们回到他们的，回到这个 Jamie 男友 ，Jamie 跟男友的身上。
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阿 J 有说到，就是他们感情很稳定，然后男友很买房。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是。买的房子是放在谁的名下
？OK， 来这个来来来，看我手，
这个、
看我
这个
来来，
这个就关系到最大的关系，到底要不要走下去的最大原因。
来，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看我手上这是什么？
婚戒。
好，这个财产的事情呢，我跟你讲，我都查过。
OK，
来，我跟大家解释哦，法律小常识哦，你在婚前所购买的财产，房子这种东西。它都属于你的个人财产，
婚前财产吗？
婚前财产、嗯、都是属于你个人财产，但是婚后财产，台湾现在不是台湾现在不是共同财产制哦，嗯、共同财产制或者是分别财产，应该说共同财产制或是分别财产制，是你们在签结婚的那一刻的时候，你们要另外提出一份说，哦，我们之后是共同财产，以防以后离婚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提出来的话，就是法治财产制，
okay,
法治财产制个别
就是都是个人的财产，
个人的财产，但是生活上的所有花费都是两个人要共同承担，所以你婚后买的房子。会是两个人、啊、到时候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争到一半的
啊，
对，我很多朋友就是有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说很后悔没有在房子没有在结婚前买，
但因为他们好像还没有结婚啊，
对啊，所以就是房子结，我说这个房子就是争不到，就是你争不到，这房子是你男朋友的，
那就算了，那算了，干嘛在乎啊。可是如果他男朋友买的房子是放在他的名下的话，
那也挺好的吼，
对啊、
那会有赠与的问题吗？赠与会不会有赠与税？哎，不对，对啊，这会有赠与的问题吧？
但就已经说好了吧？
我不太清楚哎，这个要问一下。
对，这就要有人就是专业人士出来，就是帮我们科普一下。
来，我们问一下那个 Melanie， 可不可以呼唤他一下？偶尔呼唤他一下，他就会发动态标记我们。
对啊，你不觉得这很重要吗？
对，
就是感情经营了，钱都是花完之后再赚就有了，感情还不是一样，毁掉了之后再重新找一个新的就好了。
对啊，大家都要记得，而且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
啊、
就是
谁说我
现在说的永远当然是现在的永远，但是 people change，
对 啊， 对啊，而且谁说的稳定就是真的稳定。
对啊，所以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啊。
是啊，搞不好你的信念在下一秒它就崩塌了。
对啊，搞不好再过 算了，不要讲这种话。我本来想要开我自己玩笑，我婚姻现在还是很美满，我婚姻还是很美满的，好
不
好？不
要，对啊，你看我看我的变化，我从去年积极的笑笑小二找男朋友，到今年管他的，
他已经积极到在 Face 上面看到帅哥就去留言了。
哎、欸，没有，我也只有回那一个，其他
哎、欸，知道你现在做任何事情都会留下记录的。
我知道啊，但我真的只是开玩笑而已，只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会这么兴奋呢、欸？我不晓得你为什么会
这么兴奋，我看到的时候，我心想说，哦吼，我知道你在开玩笑，但是就一种呜呼，你终于愿意出击了，呜呼那种感觉。
没有啊，我就只是开玩笑而已。我现在开完我就觉得
删不掉，那个删不掉，
烦哦，后悔，我后悔了。
好啦，就是祝福这个 J 妹，然后跟男朋友可以理出思绪，就是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反正我们也不知道阿 J 是谁，所以也欢迎阿 J 事后再跟我们投稿说这件事情的后续长什么样子。
啊、我其实蛮推荐啊，如果就是 J 妹，我真的不想该怎么讲，我觉得真的蛮适合找一个第三方的人来帮你们做协调。那这个第三方的人，他不一定是要你们的家人朋友，你们可以去找。
咨
商师，
对，可以找咨商
关系咨商师、嗯、然后去当你们中间的一个，
就是如果担心当找朋友太尴尬的话去找咨商，我觉得是
很棒。对啊，因为我觉得朋友其实也尴尬，因为找朋友的话、嗯、等于说朋友们都会有立场，
对啊，
他们也没办法真的很明确
很中立的在跟你
讨论。对，然后我觉得再加上即使是关系这么稳定的情况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定一些秘密、嗯、不想让伴侣知道，搞不好这件事情就是
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一件事情，
对，一件事情他想要等到最后再怎么样子，而且听起来感情稳定也不一定会到结婚、嗯、所以我觉得想这些事情某一种程度上我觉得还太早、嗯、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先摊开来讲就再说吧，
或者是我们可以有任何的假设一些阴谋论，如果想要玩的
话，或者是你拿你，
或者是他男朋友搞不好是一个跨性别，然后他不愿意脱下裤子让你发现了、啊，
搞不好
之类的种种、啊。
这也不是阴谋论吧？这只是就是不想发现的秘密而已。
这是我自己的阴谋论啊。
OK，
对啊，
或者是你可以拿我的照片给他看，说这个你有兴趣吗？
啊，如果想看拽记以前的照片，我这边很多。要不要看我们几年前去佛光山的照片？那个完全长得不像你。
那个很漂亮，我那时候很自信哎、欸，我还要拿把那个放。
那时候耳环很大哎、欸，
我现在耳环也很大、啊。
我决定这一集的封面就要放这张照片。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在吃饭的时候，就在滑，就是我就在滑现实动态，不是滑现实，滑 IG， 我就看到你发了五月抓鸡还是什么那个那种行程表。
对。
然后我没有往后滑，是我老公往后滑，所以我发现哎。欸哎、欸，随机宝贝以前的照片，然后我就说，哎、欸，我这里很多啊。
那是我高中的时候的照片哎、欸。
对，然后我就说，我这里很多啊，大家可以看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一张。
Oh my god！ 很漂亮哎、欸，
很有自信哎、欸。
那是我的鼎盛时期哎、欸。
你那时候耳环就是，你那时候的耳环都大到我觉得你的耳朵要掉下来。
我到现在还是啊。
你现在只有表演的时候会，你现在平常不会，但是你以前是平常就会打扮，
因为以前平常就有变装癖啊。以前是一个爱变装的民众，到变成真的变装皇后的时候，现在就是生活比较生活，我想要放轻松一点，好累哦。
让我回想起以前事情，就是前几天吗？是前几天吗？我跟我的经纪人去，因为我跟经纪人去台南参加一个 Insta 360的那个、嗯、那个新品，反正就是一个体验会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经过了台南那个中山路还是哪一条路的那个麦肯纳，
对。
然后他就说：“哎、欸，拽机以前在这边工作，来这边找过他。”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就说这我们没有任何的歧视哦，只是我们只是疑问，就是我经纪人问我说。”是什么样的人会买这样的鞋子
啊？就是我啊。
然后我就说最近买很多，而且他买了一双拖鞋，那时候我们在旧家的时候，最近那时候在麦肯纳工作的时候，他买了一双毛毛的拖鞋，不知道马毛还是什么毛，是马毛然后是灰色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放在鞋柜里面，我打开的时候我被吓一跳，因为我有鞋柜里面有死掉的老鼠。那个鞋子看起来真的很像死掉的老鼠。那个鞋子真的很像死老鼠。那鞋子后来去，而且那个鞋子不便宜耶。
哎呦，
那是手工鞋，你后来把它丢掉，对不对？
丢掉了。
你那时候为什么买这么多麦肯纳？我很好奇。
因为员工价比较便宜、啊。
便宜了多少？到底是便宜了多少？
就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五折吗？
没有到五折啊，七折。
但
因为麦
肯纳鞋子不是本来就很贵吗？
但因为我们有那个什么我们会有员工，我们会有每个季度大概会有一个制鞋。
制鞋
就人家上班穿的制服，我们是制鞋。
Oh, OK，
对，就是大家
要自己掏钱买，
就是对，要付大概我忘记一两千多块，我忘记多少了，
okay, okay.
反正就还是要买起来。然后我忘记了，然后有一些鞋子刚好也会在促销，然后我们买还可以再打折，这样
你就买了那一双很像死老鼠的拖鞋吗？而且那双拖鞋你没穿几次你就丢了，
那双很像是免费的。那双是免费的，那双是
我先把那拖鞋找出来给大家看，但我真
的
找不到。
不要吵啊！我后来也离开了，不要提了，好不好？好可怕、喔！哎呦呀，吓死了！白领卫啊，很久没听我打嗝了哈。白领卫，我今天去看了一出戏，跟大家推荐一下，因为他们刚好这我们应该就是等一下你就会上传了吧，对不对？
今天礼拜对，今天礼拜四
对 ，OK 好。如果有在南部的朋友最近想看戏的话，推荐一出戏给大家看，
叫做《伸缩自如的爱》，
厌烦。他是那个今年的镇港小剧场，镇港小剧场的制作，然后。团队是来自不二级声音制造所做的演出，叫做《寄生之妙》。
哦，《寄生之妙》。
然后今天去看了彩排场，非常好看。
OK，
就是它是以声音来去打造、这个，
就是庙宇的文化嘛。
对，
跟一些庙会啊，然后祭拜的场景。
嗯，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它是这出戏是一个以声音，然后对于信仰的一种浪漫的诠释。
嗯，
然后以声音去。表达对于信仰的寄托，然后让大家听见跟感觉宗教文化或者是宫庙文化在我们心中所想象的那个图样是什么、
嗯、
非常推荐大家，因为那个演出跟以往的观看方式不太一样、
嗯、
然后他用了许多非常多的声音来去诠释在宫庙文化当中你所会看见跟想象到的场景，然后他也把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祭拜对象，例如说里面有虎爷啊，有妈祖啊、
嗯、
然后有太子爷等等的、
嗯、
这些神明的特色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背景也好，以音乐的方式声音的方式来对于来向他们祭拜、
嗯、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观赏体验对我来说非常的感动跟浪漫。
OK，
然后我觉得它是不分年龄大小是都可以去听看看的，然后整个环境的场域空间设置的非常好，然后以及灯光的运用也非常有趣。你看声音的演出还是有灯光、
嗯、
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厉害。
OK，
不得不说我的老板真的很厉害。
OK，
在这边推荐大家了。然后他目前的话还有几张票券还可以购买，那他大家可以到OpenTix 购买，然后时间的话有5月3号下晚上7点半，5月4号星期六的下午2点半，晚上7点半，以及星期日5月5号下午2点半，在博尔镇港小剧场。票价我觉得还蛮便宜的，大家可以去挑，大家可以去购买看看，去听看看这个很不一样用声音来传达宫庙文化的一个演出、
okay.
推荐给大家。
好，那就大家去看戏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想看这出戏。
这出戏真的很、欸、真的很好看、嗯、我觉得你看了搞不好会有蛮多感动的。
OK，
我自己就是有在剧场就是第一幕开始的时候就整个就是有点泛泪。
OK，
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就是真的感冒比赛太严重，
还是单身太久
昏昏的。
好，我们很久没有讲新闻了，
你要讲完
了、哦、来我们最近来讲一下新闻。大家有没有很想听我们讲新闻、啊、hold 不住的新闻的单元呢、啊、来了 hold 不住的新闻
两则就好了吧。哎、欸，结束了，
吓一下大家。大家醒一下脑啊，因为我发现上一次我们就是按了两次，
我们就真的 hold 不住啊。
我们上次按了两次 ending 的时候大家好像很喜欢，
你不要再重、那个是意外。我们的意外是 不可被复制的，
所以刚刚让大家再想一下、
这个才是我们节目的特色。
好了，来了啦。
OK， 好。
就是呢在泰国泰国的中北因为泰国的中部最近面临的就是水源短缺的问题嘛，已经4个多月没有下水。
我们台湾也是啊。
对，台湾有下雨啦，
都没有下到正确的位置啊。
最近没有下到正确的位置吗？最近还没，但台湾最近今年这两年比较不缺水了，前大前年好像很缺水，
很缺水啊。
对，好，反正呢，就是因为四个多月都没下雨，然后气温飙升到39度嘛，所以当地的居民呢就举行了他们例行的祈雨的仪式。
OK，
然后就是不同于传统的做法，因为原始的这个祈雨的仪式其实蛮祈雨的
仪式，
其实蛮残忍的。他们是把猫关进一个笼子里面，然后像抬轿一样抬出门，然后他们会用水去撒那个猫， oh. 对，然后让猫那个猫尖叫，就那个猫会叫， oh. 然后就是在祈雨这样，很可怕，对不对？其实蛮残忍，但是他们很棒，他们就是在2015年之后，他们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不可取，就是、是有危害动保法的，所以他们后来就找了一个方式取代。
Okay.
他们呵呵今年最大最大这个祈雨活动的笼子里面呢，放了一只哆啦 A 梦。
科技猫，科技猫。
然后呢，他们就有这个哆啦 A 梦来代替真猫参加游行，然后就路过住家的时候，民众就会开始拜，他们真的在拜那个哆啦 A 梦。这件事情，然后去年你知道是什么吗？去年是 Hello Kitty，
可是 Hello Kitty 好像不是猫呢，大家知道吗
？Hello Kitty 是人
，Hello Kitty 是来自英国的小女孩，她只是
长
得很像
猫。
那小女孩可能有一些基因上面的问题，
例如说大哥哥，大哥哥。有一些钢筋，有一些就是炼金术士的，就是炼错金的问题啦。
我觉得，你知道，我觉得很
不小心。哦，对，钢之炼金术师的故事背景也是在欧洲、
哦，
所以 Hello Kitty 很合理，
很合理。
Hello Kitty 是小妹妹跟猫咪合起来的生物，
很有可能，我觉得很有可能，真的。
我们大胆的提出个假设，
我们不用大胆，我们可以就这样子，
我们建一个维基百科，
我们直接去改
维基百科，
直接去改。大家不知道维基百科是可以改的吧？所以大家以后上网找八卦、找那个什么报告的时候，不要抄维基百科的、哦，会抄错。
超维基百科的，因为上面会有 Hello Kitty 是炼金术师炼出来的消息。
我们就要说有一个说法，然后根据钢之炼金术师上面所提出的假设论，所提出的论断，当时的中世纪的，
他说这个就是台湾版的 What If。
大家可以趁现在，我跟你讲，我们等一下录完之后，我们也不会改，所以大家可以趁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边说，你们帮我们边改，好不好？反正我知道你们也不想上班呐、啊，
你们现在就是不想上班，就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嘛。
对,、啊对，你们就是说，大概在中世纪的时候，炼金术开始盛行，因为当时的贵族们、皇家们非常想要强调什么长生不老、长生不老的这个传统，其实在中国也要略知一二，
对，炼丹，
炼丹，只是在欧洲的场景是什么？
炼金术
师，炼金术，
对，炼金术。所以那时候，我跟你讲，你看《钢之炼金术师》那个小女孩跟狗狗合体的时候，那个还不是始祖 ，Hello Kitty 才是始祖，
是
Hello Kitty 年纪比较老。
对啊，那个《钢之炼金术师》那个有成功吗？
他就是。小女孩跟狗合在一起啦、
啊，有成功吗？
什么叫有成功？那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啊！
哦，它是失败的作品了。
它本来不是，
所以你看 ，Hello Kitty 成功了，他们有了先例。小女孩不能跟狗，是小男孩要跟狗。
小女孩必须配猫，那个染色体上面会有一些基因的问题。
对, 對 ，XXY 只能配 dog。
我们底下，
我的靠 ！X X 可以配 cat，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 Hello Kitty 没有嘴巴吗？
为什么？
它是 X X 是不能说话，叉叉。
那 Hello Kitty 明明就会说
，Hello Kitty 会讲话 ，Hello Kitty 没有嘴巴，
它还是可以发出呜咽的声音，它还是可以说话。你没有看过三丽鸥的卡通？
我没有看，
它可以说话。
Hello Kitty 可以说，那它从哪里发声？
你怎么知道它搞不好是用共鸣呢、啊？
好的，赋予术。
对啊，
哇，好厉害！哇 ，Hello Kitty 的作者完全是一个炼金术师，你很厉害哎、欸！
是山里有分
哇，
个三六的粉丝会想要杀了我们。
我们这个假说，我们这个假说一定会上危机牌，
很成立。我真的已经不懂为什么我会笑的，哎，你不懂。
你知道我们前两，我跟你讲，我老公又会去那个我们的那个三人笑友中的那个 IG 留言私讯我们了，因为上次我们那个海洋的，他跑来私讯我们，他说要找时间帮你们上一下地理课，他接下来要帮我们上生物课了。
不要，好累哦！我还要回到家，还要上课，好累哦。但你知道，我觉得最适合参加这个习俗的是谁吗？
你现在不要讲，我猜。最适合参加这个习俗的，你说猫型的东西吗？
对，
是卡通吗？
不是，是人。
多加 K。
不是，
不是谁？
是小花宝贝。
我的好适合。
水喷到太阳啊！
好了，我们不要再开 Hello Kitty 玩笑，我们不要再开炼金术玩笑，搞不好以前真的有炼金术把人跟动物连在一起，我们不知道，
一定有，
一定有，
一定有，一定有。开玩笑，那些光明会的，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研究外光明会是外星人吧
？I don't know。
好，那一样是接下来这个新闻一样是猫
，OK，
也是一样猫猫狗狗的新闻
，OK，
今天就是几则猫猫狗狗的新闻给他。好，这虽然不是什么新的消息，但看到这边访问呢，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个猫的作者 Andrew， 他说他看了猫改编的那个电影。因为就是风评太差了，他气到最后，他气出心理创伤。他活到七十多岁，他第一次毫不犹豫，就是完全没有犹豫的，他带了一只狗回家疗伤。他因为猫的电影太难看，被骂到不行，所以他决定带一只狗回家疗伤。
猫的电影好难看哦，好难看哦！我那时候进电影看，我看到生气，后来直接睡着喂。
所以你看那个猫哥那个音乐剧猫里面的演员，全部都是练金术的样子啊，就是练出来的样子啊。
好难看哦，我看得很生气。
我没有去电影院看，我不知道。
我去电影院看，我看得真的很生气，就是那个妆造也不对，就是他们到底要做后期的动画，还是要他们要真的人要这样？他们至少选一个，
他们就介于在一个剧场跟电影之间。
他们选一个，他们就是偏偏要怎么样夹在中间？你到底要干什么？
想要保留剧场感，但看起来就很怪。
对，然后你知道所有的表演都很不对劲，然后我想说 why？ 然后歌就算了，然后剧情。因为百老汇音乐剧的那个猫也就这样子，长这样子。我以为电影能够更好看。
哎，还是有一个人可以改编呐、啊，就去跟三六买版权，然后也去跟百老汇买版权。他把猫跟 Hello Kitty 做在一起，就是呈现猫的音乐剧，但是那个角色都是 Hello Kitty 的样子。你觉得蛮有趣的吗？
我觉得那个作者会
演员都没有嘴巴，都要用共鸣唱歌。
还要滚喉音哦，
我好累。好，今天这集就说在这边喽。
因为家里面有那个可鲁跟多比嘛，大家也知道我跟多比的爱恨情仇，所以有一次
还没有说，
我们就
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还没有讲
啊，
啊
因为刚才讲到动物虐待。因为我最近在看一出 Netflix， 今天先按第二次，
我觉得大家又觉得够了没有？
我现在是开始换别的音乐了，一些来给你们一些惊喜哦。好，总之呢，就是我因为就是刚刚那个，我一直回不来，我的脑中都是 Hello Kitty 是炼金术。好，总之刚刚泰国的新闻就是说，因为他们在2005年前都是会把猫关在笼子里面，像台这样台窗门用水喷猫，其实虐待猫这种行为嘛。然后我最近就在 Netflix 上面，因为我在找剧看，就是我已经看到不知道看什么，我就不小心翻到一个，当然很可能很多人看过，但是这出戏叫做 Shameless， 就是无耻之徒。你有看过吗？
有。
然后这出戏里面有一个。其实这出戏里面太黑暗了，然后很多政治不正确的
笑话
，然后我觉得我目前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是那个小男孩叫什么比利吗？
我忘记了，
就是那个会虐待动物那个，他有一幕，他把金鱼放在水杯里面，然后拿进去微波，然后那一幕， 我在看的时候，我一脑中一直在讲说，这不行，这怎么可以演出来？但是我的嘴巴是笑的。
你要下地狱？
我的幽默怎么了？
阿杜，你要下地狱？你要下地狱？
但是这出戏很好看，这出戏真的蛮好看。他现在目前到十一集，然后他每一集都大概快一个小时，嗯，就是。有一点点长，但这出戏很好看。
恭喜你了，你终于不会，终于有剧看了，有剧能够继续看了。
因为我已经《Modern Family》重看，看到我已经不知道看什么，我看到他们要下一句要讲什么台词，我都念得出来了。
好啦，
好
啦，
这集差不多就要说在这边了。
OK， 都比猫跟可鲁宝贝。
啊，那另外两只呢？
这莉莉跟喵喵，
喵喵。
对我跟他们的感情不是那么
深，我们就。真的 hold 不住啊！ hold
不住啊！
不要虐猫，不要欺负动物，
不可以哦。嗯，
要拿 Hello Kitty 会去惩罚你哦。
要拿枪，要拿水枪喷猫的话，喷小花宝贝就好。